欢迎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环球冒险小说《开山之作》，《禁地猎人一：棺材山》，作者猎鹰，演播朴树。第18集。这是一条上游水源改道的干枯溪流，只有在雨季的时候才会又重新奔腾起水花。遗落下来的乱石上的苔藓湿滑不堪，为了防止有人扭伤，汪兴国压低了速度。都快中午了，终于走到了那个大转弯。汪兴国停下了脚步，重新测定了方位，确认自己的判断没有错。从这里开始，见到岔路往左，就会往阴阳路靠过去，翻过两者之间的山脊线，应该就是三道弯了。汪兴国做好了地图标定工作，把地图塞进了衣服口袋中，看着几位一直默不作声的队友，这时候该让大家休息一下，检查一下各自的体能情况了。汪兴国一直担心夏若冰跟不上，但现在看来他低估了夏若冰的体能。稍事休息了一下，汪兴国看了看时间，虽然进度有些拖后，不过他们还有大半天的时间，应该是够用的。继续出发，峡谷蜿蜒穿行在山脉中，而且岔路不少，一不小心就会走错方向。在这里不需要讲东南西北，只讲前后左右，这简单的定向技能在峡谷里反倒最好用。只是峡谷里崎岖不平，想想当年宋仁圭们为了赚点辛苦钱也是极其艰难的，这儿轻装前进都要步步小心，抬着人走更得时刻防止扭伤，难怪后来宋仁圭们都极少走这条近路了。转弯之后不到一个小时，就看到峡谷的尽头了。汪兴国掏出指北针一定向，这儿果然是通往阴阳路的。爬上一片不高的崖壁，地形缓和起来，顺着山坡的林子一路往上，不多时就看到了那条山脉线上的阴阳路。再往右边一看，就是晚上要关门的三道弯了。没想到竟然会这么顺利，看来有个专业人士的确会让人少走很多弯路。看到了阴阳路之后，大家兴奋起来，不由得加快了脚步。一行人爬上了山脉线，坐在阴阳路边的草地上休息一下，喝点水，吃点东西。300米外就是三道弯的第一道弯，这儿的路顺着山脉线弯成了一个弧度极大的 S 型，倒也是别处难见的。现在整个棺材山就这么5个人，夏若冰此时已经可以远远地看见那个巨大的方形顶在天空中沉默着，外围是那片守护着秘密的石崖。陈八代用手遮着眼睛，掠过阳光之后已经能勉强看到鬼门关的那个石缝，还有刻在石壁上鬼门关几个大字。休息完毕，几人正想继续出发，突然听到阴阳路上传来一阵哐哐的敲锣声，听声音离自己并不远。正疑惑间，又传来一阵悠扬的人声，仙人走一路，今世莫回头喽。
今天有人上山，陈八代低声叫道。
话音刚落，阴阳路的坡边上探出了一个黄色的脑袋，或者说是脑袋上那道工很有特色的黄色高帽。这要是被当地人发现自己在这儿，那可就不得了了。汪兴国反应很快，一下就趴下了，看到几个人还在愣神，低声提醒道，
趴下趴下。
虽然他们趴下的姿势离部队要求还太远，但至少伏低之后减少了暴露。汪兴国探起身子观察了一下，果然是一支送葬的队伍抬着人上山，离自己还有100来米。送葬的人都沉浸在悲痛中，没有发现在他们前面竟然还有一队人马在阴阳路上。但是这儿
并没有太多的遮挡，人走过来就会发现了。汪兴国想了想说道，我们先下林子躲一会儿，猫妖别站那么高。说罢用极其低矮和标准的姿势低姿匍匐，跟条蛇似的无声无息的就窜出了十几米。
我操，汪兴国，你当我们是特种兵啊？
陈八代骂道。他哪懂低姿匍匐，眼看送葬队伍越来越近，只好猫着腰抱着自己的背包一路小跑，联想起上次被族长审得跟孙子似的，要是再被抓个现行，那还不得被人打死。其他人也好不到哪去，闵先生也没经历过这种阵势，跟做贼一样猫着腰拖着背包一路跌跌撞撞钻进了林子里，模样甚是滑稽。送葬的队伍很快走过了三道弯，倒也没发现这里竟然还藏着人。队伍在这儿停了一下，道公嘴里嘟囔着大家听不懂的咒语，有手舞足蹈跳了一番大神，接着中气十足地叫了一句，
仙人走一路，今世莫回头，六丁六甲阴阳双圣护身，孤魂游魄，速速让路，速速让路。
接着用力哐哐哐敲了三下铜锣，吓阻那些游魂将路让开，让新的魂魄加入。在道公的指挥下，队伍继续前进。
有意思，
闵先生刚才虽然狼狈滑稽，不过这时候却举着微型摄像机把刚才的一幕给拍了下来，说大了这也算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吗？听着铜锣声和喊魂声渐渐远去，夏若冰一回头，看到汪兴国靠着树根，帽子遮遮眼睛，竟然开始睡午觉，他不由得有些急了，汪兴国，你怎么睡上了？
那你还想怎么样？
汪兴国反问道。
不是该跟着他们吗？
夏尔巴问道。
这是高山草甸，躲都没地方躲，人家一回头就看见我们了，
你们是想吓着人呢，还是被人赶回去？
汪兴国又问道。
这
夏若冰就想着赶紧到鬼门关，忘了这儿是空旷的山脉线上，基本没地方躲，远远的要是被人家看到了，说不定真把自己当孤魂野鬼在路上游荡了，吓着人那可不好。
那现在怎么办？
夏若冰气鼓鼓地问，眼看就要到了门口了，却不能进去，的确有些让人窝心。
歇会儿，睡个午觉，大概两个小时他们就会路过这里，那时候我们再出发，反正这时候也赶不上了。
汪兴国倒很有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说完就不再出声了，整个人似乎进入了昏睡状态。夏若冰转念一想，这也是，这时候也不能干什么，还不如休息呢，有人抬上山也不见得是坏事，说不定能亲眼看见尸体是怎么消失的呢。其余人等也觉得汪兴国说的没错，纷纷给自己找了一个舒适的位置，或躺或靠。陈八代把背包往脑袋下一垫，舒展了身体，不用一秒就进入了梦乡。这午觉睡得惬意，树林把猛烈的阳光遮挡了大半，气温不高不低，时不时还有微风拂过，舒适让人放松。不一会儿大家都进入了梦乡。
哇塞，午睡还真的都睡死了。
过了十分钟，听到大家都没声音了，汪兴国用手指捅了捅帽檐，瞄了一眼，低声说道，然后继续用帽子盖着眼睛闭目养神。汪兴国判断的没有错，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他听到上方阴阳路杂乱的脚步声，听到脚步声走远了，汪兴国爬上阴阳路，看到没有人了，回到树林，踢了踢死猪一般的陈八代，
光蛋，光蛋，起床了。
大家收拾好上路的时候，
山里早已经安静了下来。汪兴国领路，一路悠哉悠哉地转过了三道弯。这时候石壁上鬼门关三个大字已经清晰可辨。闵先生抬手看了看手表，这时候是午后三点一刻，看样子今天是不能进鬼门关了。一行人爬上了鬼门关前的台阶，一眼就看见了放在通道正中央的一具尸体正安安静静地躺在那儿。几人双手合十拜了拜，按照原计划准备在平台上扎营，每人监视尸体三个小时，一旦有情况就叫醒大家。天气很好，晴空万里无云，陈八代摊开自己的防潮垫，找到了上回自己躺的地方，其余人也各自找到了位置。接下来没啥事儿，夏肉兵有些紧张地看着不远处地上的尸体，蓝色的裹尸布包裹着尸体，外面又用麻绳捆扎，没有棺材，甚至连草席都没有，就这么一块布几根麻绳陪伴他上路，他不由得有些唏嘘。闲聊几句，闵先生检查了所有的电子装备，在这儿一切都还是正常的。趁着机会，他抓紧时间多拍点影像素材，而夏尔巴则掏出了一老款胶卷相机，这完全手动不需要电子控制的相机已经是老古董了。夏尔巴粗中有细，这种胶卷机不会受到矿藏干扰，这样能带回一些图像信息，为以后研究做素材积累。大家收拾检查的时候，突然听到天空传来呱呱的乌鸦叫声，抬头一看，几只硕大的跟老鹰一样的乌鸦在天空中盘旋，不到半个小时，天空就聚集了至少上百只乌鸦。乌鸦很明显是被尸体吸引来的，可是它们却和上次一样不敢落地，只是在盘旋。
好多乌鸦，
夏若冰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乌鸦低空盘旋，觉得有些瘆人。上次也是这样，汪兴国看了看乌鸦说道，
他们为什么不落地啊？
夏若冰问。乌鸦是食腐动物，胆子也很大，可是他们竟然能抵御近在咫尺食物的诱惑，这多少有些让人奇怪。见过一次乌鸦这种怪异举动的闵先生把注意力放在了石壁的那些驱炉纹上，夏若冰也把目光从乌鸦身上收了回来，走进石壁。这些刻在石壁上的驱炉纹至少经历了1000年的风雨洗礼，大多模糊不清，倒是鬼门关和那副对联常常有人刷漆保养，红色的大字儿在石壁上很显眼儿。夏若冰仔细地用毛刷刷掉驱炉纹附近的苔藓和污染物，目光被一段驱炉纹吸引住了。楼兰一族，夏若冰清理干净了文字周边，石壁上隐隐的字迹他一眼就认了出来，
果然是楼兰。
闵先生凑了过来，随即有些疑惑，
你确认真的是？
是的。夏若冰翻开了驱炉纹对照表，头一个对照表的文字和刻字一模一样，可惜这段文字的后半部分被侵蚀得太严重了，夏若冰费了好大功夫也没搞清楚后面写的是什么。其他地方的驱炉纹情况也大同小异，除了能在石壁上看出曾经刻的字之外，却无法解读出更多的信息。清理了一大片石壁，夏若冰判断这里曾经刻的是楼兰一族如何来到这里的记录，可惜在岁月的侵袭下，那些最重要的文字部分都消失不见了。夏若冰在忙着，闵先生的目光放在了夏若冰随手放在石台上的那个驱炉纹对照表，脚不由自主地向前走了几步，朝他伸出了手。
闵先生，
夏若冰回头叫了他一声，让他过来帮忙。
啊，
闵先生讪讪地收回了手，过去帮夏若冰清理另一部分石壁。 汪兴国周边溜达了一圈，检查了一下周围的情况，一抬头看到了天边有些异象，又看了几眼，说道：“看来我们要搬家了。”大家这才把营地建好，而且这块平坦的地方是附近最适合建营的地方，好好的为啥要搬家？汪兴国指了指遥远的天边，那里几朵云彩在慢慢的汇合。团云还没形成几缕云，再说离这儿也很远。闵先生并非没有气象常识，他说道，觉得汪兴国有些过于敏感了。不过现在的风力在加强。汪兴国把食指放嘴里含了一下，举起来测风，说道：“大约还有半个小时，积雨云就会推过来了。”“
不会吧？”
夏尔巴也看了看云，虽然的确团云在聚集，可是这时候头顶上仍旧是晴空万里。夏尔巴觉得今晚能看到满天繁星。再看了看夏若冰，清理石壁是精细活，一时半会儿也完不成。夏若冰头也不抬，来了一句：“再给我点时间。”夏尔巴查阅过最近的天气预报，至少一周都是晴天，而且是干燥晴天。大家轻装上阵，就没有携带帐篷，只有应急用的雨衣可以搭建应急帐篷。若真的是汪兴国说的暴风雨，这个平台正好是地形风必经之路，应急帐篷是经不起这样的风雨的。再说了，这儿地势高，一旦有雷电极易发生雷击事故。陈八代熟悉汪兴国，别人觉得他神经过敏，但陈八代知道那叫经验。那这边还在犹豫是不是拔营换地，陈八代把自己那简单的铺盖卷已经收拾好了，寻思着等会儿找到新营地的时候怎么霸占个舒服的位置。短短的两分钟，关于是不是撤营的分歧还没有个定论，天边的团云就已经聚集成了积雨云，接着好像得到了增援一般，气势汹汹地开始膨大，颜色也由白色无害的模样变得越来越黑，前锋开始移动，犹如古代战阵一般，前进的虽然缓慢，却无可阻挡。平台上刚才的微风现在也有所加强，间或会有一阵强风呼啸一下就不见了。收拾东西吧。汪兴国笑了笑，示意是此，争论已经没有意义，不如在大雨大风来临之前找到一个好的落脚点。
可是那个怎么办？
夏若冰看了看石壁上那些模糊不清的驱炉纹，有些不甘心，指着这通道里孤零零躺着的尸体。这么大风雨他也走不了吧。汪兴国手脚不停，把背包的扣子扣好，背在了身上。短短几分钟，再一抬头，乌云已经占据了半边天空，速度开始加快推进。平台上的风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吹，气流紊乱是大风大雨来临的前兆，他们最多还有15分钟时间离开这里。大家收拾完毕，可是新的营地在哪儿？这在计划里没有提到过，大家不由得把目光又转向了汪兴国。汪兴国倒很淡定，他看了看越来越近的乌云，这时候乌云好像冲击敌人战阵的士兵一般，速度越来越快，云层也翻滚着不断地往地面压迫下来。他又看了看大家，说道：“往低处走。”好不容易爬上了鬼门关前，又得往回撤，这让夏若冰有些郁闷。可是眼看那气势汹汹的乌云冲过来了，不出意外的话，等他到达鬼门关的时候，鬼门关会被笼罩在乌云里，这时候除了往低处撤退，就只能在平台上兜风兜雨，说不定还会遭雷击，这可不是大家想要的结果。于是大家只好跟着汪兴国身后一贯顺着台阶撤离鬼门关。闵先生以为汪兴国 是想带大家撤进树林里，搭建庇护所，躲避风雨。这也是在野外躲避雷电的办法之一。